《兰亭序》杀局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萧君墨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对二人道：“二位，眼下情势危急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我昨天经过泰山，恰好遇见齐州长史全万计被人刺杀，通过一些蛛丝马迹，我推断齐王有谋反意图，于是决定深入虎穴一探究竟。而今日一早进入齐王府后，事实也证明了我的猜测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计策，一边取得齐王的信任，一边让裴兄你和弟兄们趁机潜入王府。”
你等等。
裴廷龙有些反应不过来。
你是说全万计已经死了？
尸体就躺在我面前，还有段队正那帮兄弟。
是齐王干的？
裴廷龙又惊又怒。当然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萧君墨暂时不想提及与世奇，因为那会把事情搞得太复杂，而且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。
你说你想取得齐王信任，
然后你就设计把我和弟兄们抓了？我话还没说完，萧君墨一笑：你到齐州这么些日子了，一直处于被动状态，时时躲避齐王的搜捕，尚且自顾不暇，如何制止齐王呢？所以我只好出此下策，表面上是把你们抓进来，实际上是让你和弟兄们名正言顺地进入齐王府，以便咱们展开行动。
我去你的，萧君墨！
裴廷龙气急败坏：
你用这么损的办法，是想借齐王的刀来杀我吧？
萧君墨目光凌厉地盯着他。裴廷龙，你现在多说一句废话，咱们就多一分危险，万一被齐王发现，我大不了一走了之，可你走得了吗？裴廷龙语塞，只好悻悻闭上了嘴。
萧将军。
杜行敏本来想叫萧长史，一想又觉不妥，只好用他原来的郎将职务称呼他。
我不太明白，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
这你就不必问了，日后有机会再跟你解释。萧君墨道：其实我白天就可以跟你接头了，但是以我目前逃犯的身份，我担心无法取得你的信任，这样对咱俩都很危险，所以便决定在行动前的最后一刻再跟你接头。
你是咱们的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
裴廷龙盯着杜行敏，杜行敏微微苦笑：
我的身份在本位属于最高机密，通常只有大将军一人知晓。
裴廷龙恍然，旋即冷笑：
哼，我懂了，李世纪根本不信任我，所以虽然派我来齐州执行任务，却连这里埋着一名暗桩都不告诉我。
裴廷龙，大将军也有他的苦衷。萧君墨道：万一孤狼提前暴露，日后想要平定齐王，朝廷手中就没有任何筹码了。杜行敏闻言顿觉有理，遂连连点头。裴廷龙却依旧冷笑：
哼，萧君墨，既然孤狼的身份属于最高机密，那李世纪怎么又透露给你了呢？
萧君墨突然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：
裴廷龙，现在咱们三个还有蝶衣、罗彪他们几十号人，可都是站在悬崖边上了，你要是再像个娘们一样惊扯这些没用的，信不信我让孤狼先把你收拾了，省得你耽误大事。
裴廷龙嗫嚅了一下，终于没再开口。
萧将军，你赶紧下令吧，咱们该怎么做？
杜行敏焦急道。萧君墨把裴廷龙扔回角落，反问道：
你手底下有没有可以信任的人？将军放心，我手下起码有近百个兄弟都跟我一条心，而且向来对齐王不满，绝不想跟着他造反，这些人都可以用。
这就好办了。萧君墨道：你回头带上他们，首要任务是占领府中武库，记住要智取，别闹出太大动静，尽量避免双方伤亡。控制武库后，万一齐王的人反扑，你便一把火把他烧了，给齐王来个釜底抽薪。另外分兵去控制各处门禁，封锁内外，严禁任何人员出入。
是，那齐王那边呢？
齐王就交给我了。
萧君墨说着，瞥了地上的裴廷龙一眼，把它解开吧。杜行敏随即解开了裴廷龙身上的绳索，裴廷龙活动着筋骨，看向萧君墨的目光仍然还有几分敌意。裴廷龙，咱们所有人能不能活着走出齐州城，就看今晚这一搏了。萧君墨看着他，你要是不想死的话，就照我说的做，咱们联手拿下齐王。至于你我之间的恩怨，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算，你说呢？裴廷龙沉默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
成交。
两匹骏马在黑夜的驿道上疾驰，骑者是楚离桑和绿秀，后面有十几骑紧紧追赶，他们便是蚩言及其手下。从昨天傍晚萧君墨不告而别之后，楚离桑在客栈里就坐不住了，他找了蚩言多次，想说服他一起到齐州与萧君墨会合，却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蚩言的拒绝。楚离桑知道，如果不是出了什么大事，萧君墨绝对不会抛下他。他也知道，萧君墨之所以给蚩言下了死令，不许他离开客栈，目的也是保护他，不让他卷入危险之中。可楚离桑却绝不愿当一个处处被人保护的小女人，她更希望能与萧君墨共同面对危难，哪怕是共同面对死亡。昨晚她彻夜未眠，一直在回忆这一路上和萧君墨患难与共、生死相依的一幕幕，也一直在担心她的安危。今天一早，忍无可忍的楚离桑就跟蚩言翻脸了，试图以武力摆脱他的控制，不料蚩言早有防备，竟然暗中在他和绿秀吃的早饭里下了药，把他们迷倒了，然后将二人反锁在了房间内，并派人严加看守。两人被迷晕，居然一觉睡到了傍晚。楚离桑醒来后假装腹痛难忍，故意让绿秀大喊大叫吸引看守进来，然后将其打倒，抢了两匹马逃出客栈，往齐州方向飞奔。赤炎发觉，慌忙带上手下在后面拼命追赶。此刻两人估摸着才跑出20多里路，便渐渐被赤炎等人追上了，前后相距已不过6-7丈远。楚离桑正寻思着该如何脱身，忽见夜色中迎面驰来一彪人马，遂灵机一动，大喊救命。绿秀会意，也跟着他一起扯着嗓子大喊。楚离桑想，不管前方来人是官是民，听见两名女子在旷野中奔驰着大喊救命，一般都会伸出援手，只要他们把蚩言拦下来，他们就有机会脱身了。转瞬间，对方人马已到眼前。令楚离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对方数十骑竟然在驿道上一字排开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楚离桑和绿秀勒住缰绳，面面相觑。尽管黑灯瞎火，难以辨清对方身份，可如此架势已足以证明来者不善。楚离桑不禁对自己的大意深感懊悔。就在这时，前方的黑暗中忽然传来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，
桑儿，是你吗？
楚离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一下子便僵住了。来人分明是王弘毅，可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此时蚩言也已带人赶了上来，策马挡在他身前，沉声道，
楚姑娘，你快回客栈，这里让我来对付。
话音刚落，对方数十骑便已冲了过来，只听王弘毅大喊，
桑儿别怕，爹来救你了。
蚩言和绿秀同时惊愕地看着楚离桑，不明白他什么时候又冒出了一个爹。楚离桑苦笑，对蚩言道，
让蚩先生见笑了，他是明藏，一直误认为我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。
明藏？
蚩言一惊，
他怎么也到了这里？
楚离桑依旧苦笑，
也许这就叫冤家路窄吧。
说话间双方已经杀到， 迟延和楚离桑同时抽刀迎了上去。萧君墨回到正堂的时候，所有大小官员均已到齐。齐王李佑隆重地向众人正式介绍这位新任的齐州长史，官员们纷纷上前敬酒道贺，免不了又是一番阿谀奉承。热闹了一阵后，李佑低声问萧君墨：“
裴廷龙那小子招了吗？”
萧君墨摇摇头：“还没有，我是打算先礼后兵，如若他明天还是抵死不招，咱们就每隔一个时辰杀他一个手下，看他能挺多久。”李佑微微一怔，咧嘴笑道：“
那些人可都是你过去的同僚，你就下得了手？”
萧君墨冷冷一笑：“
哼，过去是同僚没错，可前一阵他们追杀我的时候可一点也没手软呢。”
李佑点点头，似乎很能理解他的心情。忽然李佑注意到杜行敏没跟萧君墨一块回来，便跟他问起。萧君墨道：“
啊，属下担心武库防范不严，便让杜参军过去再检视一下，以防万一。”
李佑显得挺满意：“
嗯，不错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”
武库是典军的职责范围，曹杰在旁一听，顿时有些不悦，沈笑道：“
萧长史的确是周到，才来不到一天，就把分内的、分外的、该想的、不该想的，全都想到了，卑职真是佩服。”
萧君墨笑而不语，他知道，曹杰说出这么没水平的话，根本无需自己出言反驳，齐王自会修理他。果不其然，曹杰话音刚落，李佑便斜着眼道：“
曹杰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萧郎现在是本王的长史，本王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。什么叫分内分外啊？什么叫该想不该想？你说话怎么就不过过脑子？来，跟萧长史敬酒赔罪。”
曹杰拉长了脸，不情不愿地举起酒盅。《兰亭序》杀局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探花徐欢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